海珠深夜大逃亡，数万人被拉走隔离，清零清痛了，大粉红亦都反水了。北京称动态清零不动摇，推砸地方。普京发动侵乌战争，这个邻国受益了。北韩再发射导弹，美军演派出 B1B 轰炸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二十大后持续执行严厉的清零封控措施，但疫情并没有趋缓，广州市遭遇三年来最严重的疫情。当局宣布海珠区从11月5号到11月7号全域封控三日，好多民众赶在4号深夜开车逃离当地。海珠区城中村数万人被拉走隔离。广州海珠当局宣布的防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地铁交通暂停服务等。广州市海珠区民众从大厦高楼往下拍摄的影片显示，公路上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车，影片中的声音说，你看看这些人在这里大逃亡，这里是我家楼下，现在是4号深夜11点几，几恐怖，真是惨啊。之前广州部分地区被归为高中风险区，民众不得踏出家门，物资却供应不足，有些人已经被封了20几日，很多人焦虑租屋食饭问题。影片显示康乐村、卢岗村争抢食物状况严重，并同警察发生冲突。还有影片显示海珠区没有物资，打工仔受不住封控，合力推倒隔离墙。当地政府表示，广州疫情集中在人口和大楼较密集的城中村，需要使用强烈手段控制疫情。从3号晚间起，海珠区城中村陆续有人被拉去隔离。影片显示海珠区卢岗村排队拉人隔离，拉了整晚，据说出动了500架大巴士，车了几万人，车队总长就超过1公里。有很多民众因为隔离酒店爆满，没得安置，被困在车上。被从广州转运到东莞隔离的王强5号对大纪元记者说，我们是海珠区康乐村、卢岗村的，拉之前没告诉我们，2号夜晚我们睡到11、12点，直接上门敲门，要我们即刻起身收拾东西走，我们不知道去哪里。他说单在2号夜晚就拖走2000人，康乐、卢岗两个村每日都在这里运转，每个路口都是几十个大巴士，村里面保守估计15万到20万人。我们2号晚上出来的时候，路口的车全部都是排满的，一个路口就有100几架车，其他地方还有几个路口。11月5号，包括胡锡进、周小平在内的中共多名大粉红公开表态，对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不满。一向亲共的台湾艺人王安亦大闹中共混账，被称为中共雕盘侠的胡锡进11月5号在微博上发文称，中国人对无差别的超长大规模封城已经不能够接受了，如果当局今年冬天持续将这个作为防疫主力，届时部分地方经济就会连带崩溃，百姓就无法承受。知名大五毛周小平也都忍不住了，11月5号微博发帖质疑，下面的话是我说的，现在可以来封我了，捉我都得，要杀要汤随便了，反正我要讲实话。现在最简单的情况是，你去一趟疫情最重的美国，只需要隔离7日就可以回家；你去一趟疫情相对轻的边疆，封控70日都未必能够回家。这个是防疫定是掠水？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位以批评西方著称的大粉红写道，就算我们要一直抗疫到底，那也都不能够因此随便造谣话国外横尸遍野、医疗崩溃、后遗症爆棚，因为这个都不是事实。 自称爱党爱国的中国人大教师王文亦都发帖说，隔离第七日，纵使有对党对国无限热爱的自己，亦在心里崩溃的边缘，除了饭食较差、行动受限制之外，最不能够忍受的是每日凌晨两点做核酸，没睡过一晚，啱啱隔离屋的女士在度痛哭，喊到撕心裂肺。唉，一向亲共的台湾艺人王安近日亦在微博上大闹。他的手机突然弹出讯息，告诉他知可能同北京内外的疫情风险地区等有时空关联。收到消息后，王安在微博上大闹当局混账。王安在2000年起就居住在中国大陆，疫情爆发后，他时时在微博上发表贬低台湾防疫政策等言论，并跟随中共党媒的论调，吹捧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不过近来王安对中共当局的防疫政策频频表达不满。5号王安再次发微博抱怨，称边个有病边个去看医生，边个有病边个就去治疗，其他人该做什么做什么，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还听不明，到底在这固执什么。他解释说，因为我去过有一个病人的城市，回来之后要隔离七日，有病，这个小区有一个人得病，所有人一起吃药，不准走，收声等通知，有病，这个地区有人病了，直接封了，甚至小孩子有病不给看医生，家人过了身也都不给上坟，这个先是有大病。王安亦曾经上个月在微博大吐苦水，他透露这次出行期间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扫描健康码时，绿码变成红码，因为狂闹防疫人员，他差点被中共警察拉走，一日之内反复领教中共的铁拳，王安承认自己好惨。有网友评论说，即使是家犬亦都不能够欺压太甚，狗奴才咬主子的事时有发生。在防疫可能松绑的传言不断下，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5号下午举行记者会，称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对于清零引发民怨的责任就推给郑州等地方政府，称为防疫过渡。由于近日防疫松绑传言不断，外界一度认为可能宣布松绑防疫措施，但这一场记者会上，中共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在记者会上强调，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对于防疫过度引发民怨，米峰又称为要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坚决整治层层加码。在记者会上，中共国家疾控局监督一司二级巡视员妥佳点名黑龙江省大庆市、山西省太原市、山西省运城市、河南省郑州市、贵州省毕节市、四川省南充市等地，其中郑州涉嫌随意静默、封城代替管控而推卸责任，期待对严苛的防疫政策转向的愿望就此落空，引发民众的不满。有网民讽刺说，绝对不能够放开，誓要同新冠同归于尽，病毒就是一个地方遇到对手了，所谓动态管理就是今日放松，听日亦会收紧。中共二十大结束后，动态清零政策可能即将松动的传言接连传出，其中包括中央高层开会研究如何松绑、国际航班熔断取消以及入境隔离日数缩短等。路透社较早时报道，前中共疾控中心前首席流行病学曾光礼拜五在花旗银行主办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中国动态清零政策很快将有实质性改变，因为开放条件不断累积，不会等到明年春天，但是会逐渐分步开放。这些消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亦带动大陆和香港股市连日大升，沪指升 2.43%， 香港恒生指数盘中一度暴升 7%。 不过中共官员的最新表态似乎扑灭了有关清零防疫政策转变的传闻，民众表示星期五怎样升的，星期一怎样跌，股民准备好未啊？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2月侵略乌克兰，加剧全球各地的经济困境，但邻近的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却逆向发展，今年可望达成 10% 的经济增长。原因是超过110,000的俄罗斯人被战到此，带来大笔资产。路透社报道，普京9月下旬宣布全国动员令之后，又有更多俄罗斯人来到格鲁吉亚。今年至少有112,000名俄罗斯人移民到该国，对总人口370,000的格鲁吉亚而言是相当可观的人口流入。战争爆发之初，世界银行在4月份预测该国2022年的增长率将从最初的 5.5% 降至 2.5%。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东欧首席经济学家博哥夫说，这些预期都未有成真，相反我们看到今年格鲁吉亚的经济增长相当不错，两位数。根据格鲁吉亚中央银行的数据，在4月至9月期间，俄罗斯人通过银行或汇款服务向格鲁吉亚转移了超过10亿美元，是2021年同期的5倍。这种流入帮助将格鲁吉亚货币上升到3年来的最高位。但是随着很多拥有大量现金的俄罗斯技术专业人士的到来，物价跟着飙升，令一些格鲁吉亚人反而被排挤在住房、租赁市场和教育等经济领域之外。根据格鲁吉亚最大银行 TBC 的分析，今年格鲁吉亚首都提比里斯的租金上升了 75%。 商界领袖还担心，如果战争结束并且俄罗斯人返回家园，格鲁吉亚可能会面临硬着陆。经济学家和企业亦都担心战争的长期负面影响，警告这种繁荣可能不会持续下去。他们建议格鲁吉亚政府尽可能利用健康的税收来偿还债务，并建立外汇储备。韩国合同参谋本部5号指出，北韩在上午11点32分至11点59分之间发射4枚短程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入位置靠近韩国领海。韩国总统尹锡悦严斥这个等同入侵领土。北韩罕见从距离中国丹东只有约20公里的边境地带发射飞弹，韩国正在分析他的意图。韩国和美国自10月31日进行警戒风暴空中演习，并延长一日直至5号。美国上个月向关岛派遣的两架 B1B 轰炸机5号飞抵韩国参与最后一日的军演。超音速飞行的 B1B 是美军长程轰炸机部队的支柱，如今虽然没有配置核武，但能够搭载巡弋飞弹与雷射导引炸弹，被北韩视为严重威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葛林菲德4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警戒风暴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借此消除北韩入侵演练的讲法，并点名中俄在紧要关头包庇北韩。中俄就反指美方的联合军演导致局势升温。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和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 F-16 战斗机、F-2 战斗机和 B-1 轰炸机进行联合演练，以示威慑。据共同社援引冲绳防卫局的消息称，美国防卫官员称，空军将让隶属该基地的两个飞行中队共计约50架 F-15 战机陆续退役，改为大约每半年派一批 F-22 战机轮流驻扎的方式。在5号之前，北韩今年已经发射约60枚弹道飞弹，是金正恩在位10年间任何一年的两倍几。韩国已经要求美国加强部署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舰、B-1B 长程轰炸机等战略资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